有啲人觉得有问题解决唔到嘅人先至会去信耶稣，当嗰啲人觉得自己都解决到自己嘅问题啦，佢就觉得冇乜需要去信上帝。喺呢啲人心目中，佢自己先至系佢人生嘅掌控者，上帝只不过喺人生不如意嘅时候嘅心理安慰，上帝并唔能够掌控佢嘅人生。巴比伦帝国尼布加尼撒王，佢打败咗周边嘅好多城市，建立咗一个庞大嘅帝国，同时佢亦都喺佢嘅首都里面做咗好多建设。尼布加尼撒王佢认为佢能够掌管一切，权力可以顶天，万国万民都喺佢嘅庇荫之下。虽然佢知道有上帝，佢亦都睇过好多上帝嘅神迹奇事，佢亦都亲口承认过噶，上帝嘅权能系好大噶。但系佢心里边并唔系信靠上帝，佢依然系归荣耀俾自己，以为自己先至能够掌控佢嘅人生。佢靠佢嘅权力建立起呢个庞大嘅帝国，亦都建立咗一个宏伟嘅首都。直至有一件事嘅发生，佢完全丧失咗佢对自己嘅控制能力。佢之后佢就降服于上帝嘅权能，佢就承认上帝先至系掌控世界嘅主。佢就将呢一件事向佢全国嘅人民作出一个个人见证。佢嘅见证系点样嘅呢？佢嘅见证就记录喺但以理书第四章。咁我哋一起去睇下佢嘅见证啦。但以理书第四章一至三十七节，广东话圣经旧约第738页，738页，标题是尼布加尼撒的第二个梦。四章第一节，尼布加尼撒王向世界各地各族讲各种愿意的人发出通谕，祝你们安康，我愿意将驻战上帝向我显示的神迹奇事赶出。上帝显示的神迹真伟大，他行的奇迹真有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传到万代。我安居在我宫中享受荣华富贵，但我睡觉时发个梦，看见恐怖的异象，使我惊慌。我召集巴比伦王宫所有的顾问到我面前，要他们为我解梦。所有的占卜家、巫师、术士和占星的都来，我将我发的梦话他们知，但他们不能为我解释。后来但以理来到，他又名伯底沙撒，是照我的神命改的。他有智性神命的灵与他同在，所以我将梦话他知，对他说：占卜家的首领伯提沙撒啊，我知你有智性神命的灵与你同在，你明白所有的奥秘，现在请将我的梦和异象讲解我听。我在熟睡时看见一个异象，在大地的中心有一棵大树，它越长越高，直到顶天，世上所有的人都看得见。它的叶清脆美丽，树上结满果，足够全世界的人食。野兽在它荫下歇息，飞鸟在枝上筑巢，各种生物都食它的果。我正在思想这个异象时，看见一个守望的天使从天落来，他大声叫话：将树斩倒，劈断树枝，摇落树叶，打落果子，将树下的野兽赶走， 将枝上的飞鸟赶散，只留翻树头在地，用铜条铁条围住，和草一起留在野外，将此人留在野外，等他和野兽一起食草，受露水浸湿。七年咁耐，佢唔会有人嘅心智思想，佢只似野兽。呢啲系守望嘅天使所决定嘅，为要使世上嘅人知道，人嘅国度系至尊上帝掌管嘅，上帝有权将国赐俾，有权将国权赐俾选择嘅人，赐俾佢选择嘅人。就算是微不足道的人，上帝亦可以使他掌权。尼布甲尼撒王说，这个就是我发的梦。巴提沙撒，请为我解梦。王室顾问中没有人能为我解梦，但是你能，因为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你同在。十九节，但以你有名巴提沙撒一听闻这些话，惊慌得讲不出话来。王说，巴提沙撒，王说，巴提沙撒，不要被个梦和他的信息吓到你。巴提沙撒答话，陛下，但愿这个梦和他的意思是指你的仇敌，不是你。那棵大树高到顶天，世上的人都看见，他的叶清脆美丽，果子够全世界的人食，野兽住在其下，飞鸟在它枝上。陛下，你就是那棵大树，又高又壮，你的权力高达于天，你的统治遍及全世界。陛下看见有天使从天落来，说将棵树斩倒毁坏它，只留树的头在地，用铜条铁条围住，与草一起留在野外，受露水浸湿，同野兽一起生活七年。陛下，你个梦的意思，至尊上帝已经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宣布，你要从人群中被赶出，和野兽一起生活七年。咁耐，你要与牛一样食草，瞓在野外，受露水浸湿，然后你将承认至尊上帝掌管人类所有的国家，他有权将国权赐给他选择的人。天使命令将树头留在地，就是说明在你承认上帝统治全世界以后，你将再度做王。所以陛下，请听我的劝告，不要再犯罪，要秉公行义，怜悯恶人，这样你就会继续昌盛。此事在尼布甲尼撒王身上实现。廿九节，十二个月后，当他在巴比伦王宫凉台上散步时，他说，陛下，看看巴比伦城几咁宏伟，我用权势建造此城做京都，以显示我的光荣和威严。他的话仍未讲完，天上就发出声音说，尼布甲尼撒王，你听，你的王权现在已经被夺，你要从人群中被赶出，和野兽一起生活，好像牛一样食草，有七年咁耐，以后你就会承认至尊的上帝有权掌管人的国度，有权将国权赐给他所选择的人。这些话立刻实现，尼布甲尼撒王由人群中被赶出，好像牛一样食草，受露水浸湿，他的头发长得如老鹰的羽毛，指甲如鸟的爪。三十四节，王说， 七年过去，我举目望天，我的理智恢复，我赞美那位至尊者，将荣耀尊贵归给永生的上帝，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传到万代，在他眼中地上的居民微不足道，天使和世人都由他统治，谁敢反抗他的旨意，谁敢责问他的作为。当我的理智恢复后，我的光荣威严和王国的光辉也都复归于我，我的臣仆和官员都拥护我，我重新得到的权势比以前更大。现在我尼布格尼撒称颂尊崇荣耀天上的君王，他的作为正直公平，他能贬低骄傲的人。第一节，尼布加尼撒王向全世界各国各族讲各种语言的人发出通谕，祝你地安康。巴比伦帝国在当时来讲是一个超级大国，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尼布加尼撒王可以说是当时权力最大的人。一般人都不想将自己失败的经历告诉人知的，尤其是一些身份地位那么高的人，如果被其他人知道自己失败的经历，那很有可能影响了自己的形象，影响了他的权威。尼布加尼撒王为什么要将他的经历向全国人民作这个见证呢？第二节，我愿意将至尊上帝向我显示的神迹奇事讲出，上帝显示的神迹真伟大，他行的奇事真有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传到万代。原来尼布加尼撒王想见证至尊上帝的伟大，他见证上帝所行的神迹奇事，这个地上最高权力的人，他承认上帝才是最有权力的，上帝才是那位行义迹奇事，上帝的权柄是永远存在。尼布加尼撒王承认自己不是最伟大的人，他还很谦卑地说，他谦卑地将自己的经历讲给全国的人民知道。可以看到这个曾经不可一世，曾经他认为他所统治 的世界，他是统治 他见到的世界，他也都因为经历了这件事，他就知道他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象的那么伟大，另外有一个更加有权能的，就是天上的上帝。世人他以为自己是世上最有权力的人，他曾经要求各国各民族全国的官员都去敬拜他所立的金像，现今他承认天上的上帝才是最有权力的， 他经历的事对他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其实他经历了什么事呢？第四节，我安居在我王宫中，享受荣华富贵，但我睡觉时发个噩梦，看见恐怖的异象，使我惊慌。尼布加尼撒王又发了个噩梦，之前他都发了一个梦，是关于一个金银铜铁所做的像，当时他见到这个像，他形容是这像甚高极其光耀，形象甚是可怕。他见发现这个梦之后，他觉得心很烦乱，睡不着觉。今次呢，他又发了个噩梦，他的感觉也都是看见恐怖的异象，使我惊慌。我们看到这个世上最有权力的人，他内心其实是很不安稳的，发一个噩梦都可以令到他惊慌 令到他烦乱，令到他睡不着觉。传道书五章三节那里讲，思虑多，恶梦亦多。可能有些人一生追求财富的增加、权力的增加、社会地位的提升，以为得到财富了，得到权力了，得到人家羡慕的社会地位，那就可以有一个安稳的人生。但是他每一天都在盘算怎样继续向上爬，怎样去争取更多，其实他内心并不满足于他所拥有的，每一刻都在担心自己所拥有的不够多，害怕突然间会消失。等他真的拥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财富，很多的权力，也都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是不是这样他就能够安稳度日呢？究竟追求财富、权力、地位，是不是能够令到人安稳度日呢？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拥有最多财富、最高权力，也都拥有最高的国际地位的时候，他以为他可以在皇宫之中安稳度日，去享受他的荣华富贵。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发了一个梦，就令到他惊惶失措。发了这个噩梦之后，他找什么人去解梦呢？第六节，我召巴比伦皇室所有的顾问到我面前，要他们为我解梦。所有的占卜家、巫师、术士和占星家都来，我将我发的梦话给他们知，但他们不能为我解释。他好像之前那样，召找那些占卜家、巫师、术士和那些占星家去帮他解释。他上次就不将梦讲出来，但今次他将这个梦讲出来，但是这些占卜家都是解不到这个梦。其实有可能不是这些占卜家解不到这个梦，而是这些占卜家不够胆将这个梦解释给他听。因为这个梦对于尼布甲尼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惩罚，这些占卜家将这个梦解出来的话，可能会得罪皇帝，受到惩罚。其实尼布甲尼撒王都可能感受到这个梦的意思，因为他看完这个梦之后，他发觉他看见梦中恐怖的异象，感到惊慌，即是说他自己深刻都感觉到这个梦是有些对他一些特别的意思。这些占卜家解不到了，那终于都要找但以理出马。第八节，后来但以理来到，他又命巴底沙撒，是照我的神命改的，他有至圣神命的灵与他同在，所以我将梦话他知，对他话。第九节，占卜家的首领巴底沙撒啊，我知你有至圣神命的灵与你同在，你明白所有的奥秘，现在请将我的梦和异象讲解我听。经过了第一次关于金像的解梦，尼布甲尼撒王完全知道上帝的灵和但以理同在，所以但以理才能够明白第一个梦的意思。王就将他发的梦对但以理讲了。第十节，在我熟睡时看见一个异象，在大地的中心有一棵树，它越长越高，直到顶天，世上所有的人都看得见，它的叶青翠美丽，树上结满果，足够全世界的人食，野兽在它荫下歇息，飞鸟在枝上筑巢，各种生物都食它的果。这棵超大的树，它结的果是足够全世界的人吃的，全世界的人都靠它搵食。这棵树会不会是预表一个超大的帝国呢？一个超大的政权呢？ 他的人民就可以在这个超大的政权之下生活，在这个超大的政权之下揾食，在这个政权之下筑巢。十三节，我正在思想这个异象时，看见一位守望的天使从天上来，他大声说，将树斩倒，劈断树枝，摇落树叶，打倒果子，将树下的野兽赶走，将枝上的飞鸟，你同我赶散。咦，这棵树要被斩倒喎，咁喺棵树下被任受庇荫嘅野兽飞鸟，咁咪要被赶散咯？若果呢一棵树真系预表一个超大嘅政权嘅话，咁系咪即系话，当呢个政权被斩倒、被推倒嘅时候，靠呢个政权生活嘅人民就离开呢个政权啦？呢棵树被斩倒嘅命令，竟然是有一个守望的天使从天上下来宣告的，即是说斩到这棵树是一个从天上而来的旨意，斩到这个政权是由天上而来的旨意。尼布甲尼撒王这个地上最高权力的人看到这个异象，会不会他感觉到内心害怕呢？虽然这棵树被斩倒，但是他不是连根拔起的，这棵树的树头依然留在地上，他还有一线生机。十五节，只留下树头在地，用铜条、铁条围住，同草一起留在野外，将此人留在野外，等他同野兽一起食草，受露水浸湿。这棵树虽然 被劈断树枝，摇落树叶，但是它树头依然留在地，它其实不是完全的死亡的。中间那节，十五节中间那部分，将此人留在野外，即是说这棵树是预表一个人，要将这个人同草一起留在野外，同野兽一起食草。这个人留在野外要留多久呢？十六节，七年那么久。他不会有人的心智思想，亦不似亦只似野兽。七年不是一个短的日子，在这七年里面，这个人是没有人的心思，没有人的思想，即是说他会好像一个野兽那样在野外生活。为什么这个人会受到这么大的惩罚呢？十七节，这些是那野守望的天使所决定的，说要使世上的人知道人的国度是至尊上帝掌管的，上帝有权将国权赐给他选择的人，就算是微不足道的人，上帝亦可以使他掌权。守望的天使这样去惩罚这个人，是要给人知道至尊上帝才是掌管人的国度，即是说这个被惩罚的人，他以为他自己是能够掌管人的国度，这个人骄傲自大，他以为自己拥有巨大的权力，能够掌控他的国度，能够掌控他统治之下的其他国家的权力，他亦都以为他能够掌控一切，他骄傲自大的这种思想因此受到惩罚。正如箴言所讲的，箴言十六章十八节，骄傲导致灭亡，傲慢必然衰败。这个骄傲自大的人，他被惩罚，失去了人的心智，失去了人的思想，七年在野外好像野兽一样生活。尼布甲尼撒王讲完他的梦了。十八节，尼布甲尼撒王说， 这个就是我发的梦。巴底沙撒，请为我解梦。王室顾问中没有人为我解释，但是你能，因为有至尊神明的灵与你同在。相信大家都估到这个梦大概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梦的意思都挺明显的。十九节，但以利有名巴底沙撒，一听闻这些话，惊慌得讲不出话来。我问巴底沙撒，不要被个梦和他的信息吓到你。巴底沙撒说，陛下，但愿这个梦和他的意思是指你的仇敌，不是你。但愿你一听完这个梦，马上就知道这个梦的意思了。这棵树其实是指什么呢？二十节，那棵大树高到顶天，世上的人都看见，它的叶清脆美丽，果子够全世界的人食，野兽住在其下，飞鸟在它之上。陛下，你就是那棵大树，又高又壮，你的权力高达于天，你的统治遍及全世界。原来尼布加利撒王就是那一棵大树，那棵大树高到顶天，世上的人都看见。这棵高到顶天的大树，这个统治权遍布全地的王，他非常骄傲，目空一切，以为他靠他的力量建立起这个庞大的帝国，靠他自己的力量去建设一个宏伟的首都，在那里统治万国。很久之前，在巴比伦平原也都曾经计划过一个世纪建设，一个高度顶天，世人都看得见的建筑物。还记不记得巴别塔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一章一至九节第四节，那里说这班人自己 对自己说，我们建设一个城，城里要有塔，塔顶要到天咁高，用来显扬我们自己的名，免致我们分散到各地。在巴比伦平原的人想起一座城，而且城里面有一个塔，塔顶可以高到上天。为什么要起个咁高的塔呢？是用来彰显他们自己的名。这些想藉着这座塔一心中荣耀自己的名，想彰显自己成就的人，上帝怎样处理他呢？十一章八节，于是耶和华将他们分散到全世界，他们就停止建成的工程。耶和华就出手停止了他们的工程，正如先知以赛亚这样宣告的。以赛亚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日子将到，人的骄傲必降为卑，人的自大必破灭，只有耶和华受荣耀。那日耶和华万军的统帅必贬低有权势骄傲自大的人。原来日子来到的时候，耶和华必定贬低骄傲自大的人。我们回转头看回那棵树，四章二十节，那棵大树高度顶天，世上的人都看见。尼布加利撒王他以为自己的权力高度顶天，他建造的巴比伦城几咁宏伟，世界上的人都看见，可以显示他的光荣和他的威严。一个如此骄傲自大的人，上帝就将他拉下来了。二十三节，陛下看见有天使从天落来，说将棵树斩倒毁坏它，只留树头在地，用铜条 铁条围住，与草一起留在野外，受露水浸湿，同野兽一起生活七年。陛下，这个梦的意思，至尊上帝已经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宣布。之前尼布甲尼撒王发了那个金像 的梦，是预表在历史上有不同帝国的出现，但以你能够将这个梦的解释讲出来，可以显示到但以你确实得到上帝的启示。但是因为不是有上帝启示的话，没有人能够将他的梦讲到出来。纵使尼布甲尼撒王当时都承认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真正的神，上帝是最伟大的神，当时他怎么说呢？但以理书二章四十七节，王说：因为你解释此奥秘，我知道你的上帝是众神中最伟大的神，是万王之主，是启示奥秘的上帝。虽然尼布甲尼撒王经历过那个神迹，也都亲口承认上帝是最伟大的神，他是万王之主，他是启示奥秘的上帝，但是他并不是因此就投靠上帝、相信上帝、侍奉上帝。相反的，他做了一个全身都是用金做的像，去预表巴比伦帝国能够贯穿不同时代，一直掌权下去，来到对抗上帝给他的启示。他还用自己的权力勉强全国的官员 去敬拜他所造的金像，去显示他有凌驾别人的权力，去显示他有统治全地 的威权。今次的梦就是将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王本人的事显示给他知，他要在野外和野兽一起生活七年，即是说在这七年里面他不能够行使皇帝的权力。现在他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他以为可以掌控一切，他骄傲自大，但是上帝惩罚这个人，就要将他在最高的高位里面拉低，令到他突然间失去了他所有的权力。我们继续看下去25节，你要从人群中被赶出去，同野兽一起生活七年咁耐，你要与牛一样食草，瞓在野外，受露水浸湿，然后你将承认至尊上帝掌管人类所有的国家，他有权将国权赐给他选择的人。尼布甲尼撒王现在是在皇帝的高位，突然间他失去了一切，他好像只牛这样在野外睡觉，这样他就知道他并不是掌控一切的人，掌控一切的人是天上至尊的上帝。他经历过这件事之后，他就知道掌控人类的是上帝，而不是他。虽然上帝的责罚，上帝会责罚人，但是他也都会施行怜悯的。那个责罚不是永远存在的，是有转机的。转机几时出现呢？26节，天使命令将那棵树留在地上，就是说明在你承认上帝统治全世界以后，你将再度做王。当王谦卑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并不是统治全世界的，他从心底里面承认上帝才是统管万有的那位，当他谦卑下来的时候，上帝是会再度给他做王。但以理将这个梦解释了给王知了，相信王听到都会很忧愁。当上帝宣告一个惩罚会在我们身上出现的时候，他并不是想我们一直在担心放弃希望， 上帝想我们怎么做呢？怎样回应他的宣告呢？记不记得约拿的故事？耶和华看到尼尼微城的人极其邪恶，他就吩咐约拿公开斥责那些人，宣告再过40日尼尼微城就会被毁灭。尼尼微城的人怎样回应上帝的斥责呢？约拿书3:5-8，尼尼微城的人相信上帝的话，他们决定每人都禁食，城里面所有的人无论大小都披上麻衣表示痛悔。尼尼微王一听闻此消息，就离开宝座，除去王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向尼尼微人发出通告，说以下是王和他大臣颁布的命令，人、畜生、牛羊都不可以吃嘢，不准吃也不准饮，人和畜生都要披上麻衣，每人都必须恳切向上帝祈祷，并且停止邪恶的行为，不做强暴的事。尼尼微城的人相信上帝的话，他们积极的认错悔改，停止邪恶的行为，不做强暴的事。结果呢？3:10，上帝看到他们所做的一切，看到他们放弃邪恶的行为，于是改变心意，没有将他原先宣布的灾难降给他们。上帝宣布他的惩罚，并不是希望我们不改变，在这里等待惩罚的，而是希望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变的话，惩罚就必然来到。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做呢？认罪悔改，改变自己，不做那些错误的行为。尼尼微城的人作出改变，停止了他们邪恶的行为，上帝就不将灾祸降给他们。但以你知道，上帝会惩罚尼尼微，惩罚尼布格尼撒王，所以他就劝王作出改变，不要再犯罪了。但以你怎样劝王呢？4:27，所以陛下，请听我的劝告，不要再犯罪了，要秉行公义，怜悯罪，怜悯穷人，这样你就会继续昌盛。尼布加利撒王有没有听但以利的劝告呢？似乎没有了。为什么呢？48，此事都在尼布加利撒王身上实现。这个惩罚尼布加利撒王的梦在他身上实现了。29，12个月后，当他在巴比伦王宫凉亭上散步时，其实上帝都给机会他改变的。这个惩罚并不是马上出现，而是在12个月之后，王是有足够时间改变自己，但是他依然骄傲自大。30，他说，看下巴比伦城几咁宏伟，我用权势建造此城做京都，以显示我的光荣和威严。他在皇宫凉亭散步的时候，望着巴比伦城这个世界上的权力中心，一个宏伟的城市，尼布加利撒王为这个城市做了很多建设。为了抵御敌人，尼布加巴比伦城的城墙是起得特别厚的，它有坚实的城门，而且城里面有很多水利工程，就算被敌人围城，城里面都可以守很久。它还建筑了一个被誉为古代世界7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他觉得是他用他的权力建造而成的，这个咁宏伟的城市就是能够显示他自己的光荣和他的威严。 整个想法都是想显示自己的成就，一种骄傲自大的心态，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人，整个城市都是用来荣耀他的光荣。这个城市 的设计，这个建设都是靠我的权势去建造。他并没有将荣耀归给上帝，他将他的荣耀全部归在他自己之下，他能够掌控一切，他所建造的都是用他的权力去做，他的荣耀都是归于他的一人。三十一节，他的话仍未讲完，天上就发出声话：尼布加尼撒王，你听，你的王权现在已经被夺。当他还沉醉在自己的荣耀里面的时候，他忘记了但以理对他的劝告。就在这个时候，天上就有个声音对他说：你的王权已经被夺了。一个全世界最大权力的人，突然间他的王权被夺走了。为什么他不能够行使他的王权呢？三十二节，你要从人群中被赶走，同野兽一起生活，好像牛一样食草，有七年咁耐，以后你就会承认至尊的上帝，有权掌管人的国度，有权将国权赐给他所选择的人。原来尼布加尼撒王已经好像牛一样生活了。还记不记得他怎样描述他的梦啊？我们看回之前十六节，七年那么久，他不会有人的心智思想，他只似野兽。他现在已经没有了人的心智，没有了人的思想，他好像牛一样食草，同野兽一起生活。他没有了人的心智，当然不能够执行王的职责，不能够行使王的权力。三十三节，这些话立刻实现，尼布加尼撒王由人群中被赶走，好像牛一样食草，受露水浸湿，他的头发长得如老鹰的羽毛，指甲如鸟的爪。这个改变是不是来得很突然呢？一个拥有全世界最高权力的人，他也都曾经征服过周边的其他国家，而他也都将自己首都建设得非常宏伟。当他欣赏自己的成就的时候，突然间所有东西都消失了，他的王权被夺走了。不能够行使王权，他更加好像一只野兽地生活，好像一样，好像牛一样这样食草。这个改变是不是来得很突然呢？我们平时的生活都好像我们可以掌控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努力工作，我们用一些很聪明的方法解决难题，那我们就由于我们做得好升职加薪，都是因为我的努力而来的。我很努力地读书，我有个好的成绩，其他人都羡慕我的成就。我很小心地饮食，所以我有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总之我计划的事我都能够将它实践出来的，我能够掌控我的生命，我能够掌控我的生活，我的成就都是我努力得回来的。我看过一套电影，以下是电影的故事，不是真实事件。有一个小镇，有一个有钱的人，他有一个独生的儿子。这个有钱人在郊区里面买了很多农田，平时就租给农夫耕田，他就请了一个管家去帮他管理这些农田收租这些业务。等他儿子长大的时候，他就当然希望他儿子能够继承他的家业，他就叫这个管家带这个仔去收租，去熟习一下他的业务。谁知这个管家立坏心肠，他想 如果我杀死了这个独生儿子，那他就可以继续掌控他主人的家业了。于是他就带着这个仔去到荒郊，趁他不觉意的时候就用石头剥他的头。他以为这个儿子死了，就推他落山崖，怎知这个儿子并没有死到，但是因为头部受到袭击，他失去了记忆，他不记得了自己是谁，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那他就流落荒野，偶然间就去啲农夫，即系农村嗰度去乞食。虽然呢个系虚构嘅故事，但系佢亦都有真实嘅元素喺里边。嗱，我哋站喺儿子嘅立场啦，呢个儿子喺屋企里边，每一样嘢都系佢掌控之内噶，佢生活无忧无虑。咁呢个儿子到大个咗嗰阵时，他想跟着管家出去学习一下管理家业，那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作出学习，作出准备。但是怎知突然而来的一个事故，就将他平时的生活完全地打断了。他失去了他所有的东西，他没有了家庭，没有了事业，连他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真的可以掌控我们的人生，沉醉在我们自己的成就里面，以为我的一切是我应得的，是我努力得回来的。会不会突然间有一些事故的发生，是我们没办法掌控，突然间意外来到，我们可能失去工作，失去事业，突然而来的政治环境的恶化，发生战争，可能失去了金钱，甚至乎失去生命，突然而来的病痛，失去健康，连起床吃饭这些日常生活的事自己都做不到。那时候会不会就感受到人生并不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尼布甲尼撒王当他打败了周边的国家，建立这个庞大的帝国，当他享受着在皇宫里面享受着他的生活，沉醉在个权力建造之中，权力建造而成的首都里面，突然间他就失去了人的心智，失去了王的权力，同野兽一样生活。他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掌握天下的权力，掌控人民的生死，掌控国家 的角度，怎知突然间连自己的生活都掌控不到，失去一切。43节，王说，七年过去，我举目望天，我的理智恢复，我赞美那位至尊者，将荣耀尊贵归给永生的上帝，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传到万代。经历过这个事变之后，王就知道他连自己的生命都掌控不到。昔日他骄傲自大，目空一切，以为自己的权力可以顶天，今日他举目望天，他就知道他是几个渺小。他承认天上的上帝才是掌管万有的，他于是就降服在上帝的权能之下，他的心智就恢复回来了。35节，在他眼中，地上的居民微不足道，天使和世人都由他统治，谁敢反抗他的旨意，谁敢责问他的作为。这个骄傲狂妄的王，当他谦卑下来的时候，他就知道地上的人就算是一个皇帝都好，在天上上帝的眼里面都是微不足道。天上的上帝，他统治天使和世人，他先知是统管万有的主。36节，当我的理性恢复后，我的光荣、威严和王国的光荣 亦复归于我。我的臣仆和官员都拥护我，我重新得到的权势比以前更大。当尼布加尼撒王谦卑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他的理智就回来了，他的臣仆和官员都拥护他重新做王，他将这个王权交回给他。当他重新做王的时候，他的权势比以前更大。经历了一个这么大的改变，尼布加尼撒王就为上帝作出以上的见证。他讲完这个见证之后，他就作出一个宣告，37节，现在我尼布加尼撒称颂尊崇荣耀天上的君王，他的作为正直公平，他能贬低骄傲的人。尼布加尼撒王向他的人民宣告一件事，他将会称颂尊崇荣耀天上的君王。简易英文译本的写法是这样的， Now I Nebuchadnezzar give worship and praise and honor to the King of Heaven. I Nebuchadnezzar， 当我们宣告或者宣誓的时候，我们用的词语就是说，我某某人宣誓要做某样东西。我某某人是用来表达一个慎重的决定，一个庄严的宣告。我尼布加尼撒宣告会做什么呢？我尼布加尼撒庄严的宣告会做以下的事。第一， worship 崇拜；二， praise 赞美；同埋三， honor 荣耀to the King of Heaven， 对天上的君王。 Worship 崇拜，我们每个星期日星期三晚都会来到教会崇拜上帝。 Praise 赞美，我们唱诗祷告赞美上帝。 Honor 荣耀，我们讲见证荣耀上帝。经过七年失去了人的心智，好像牛一样食草，和野兽一起生活，尼布加尼撒改变了他骄傲狂妄的心态。昔日他以为自己掌控他的人生，掌控他的国家，掌控他的人民，他以为宏伟的巴比伦城就是用他的权力来建造而成的，是用来荣耀他的荣，他的名。第一次的梦，金银铜铁组成的像，是显示历史是有不同帝国的出现，但是他呢就用自己的力量做一个纯全金做的像，去显示巴比伦帝国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去不同的时间都是巴比伦帝国的统治，来到对抗上帝给他的启示。虽然他知道有上帝，他也都亲自经历过上帝的很多神迹奇事，但是他并不是信靠上帝，他依然用他自己的方法，用他自己的权力去跟上帝的旨意对抗。直至这七年的过去，他连自己的人生都掌控不到，他连人的心智都失去了，他就知道他并不能够掌控他的人生。昔日他以为自己权力可以顶天，曾经以为可以靠自己的权力掌控一切。今日当他举目望天的时候，他就承认掌控一切的是天上的上帝。认识了上帝，顺服于上帝之后，他的理智就回来了，他就宣告他以后就是会 worship 崇拜天上的君王， praise赞美主， honor 荣耀神。我们都听过很多关于上帝的神迹奇事，甚至乎我们生命里面都经历过上帝特别的保守，我们也都承认上帝的存在， 我们也都口头上都会承认上帝是全能，但是承认上帝的存在，知道上帝的全能，有没有令到我们信靠上帝呢？面对人生的问题，究竟我们仍然是用以我为尊，以我的喜好作为标准，还是以上帝的旨意、道理的原则作为标准？我们做事的目的，究竟是想荣耀自己的名，想凸显自己的聪明智慧，想显露自己的权力，高举自己的成就，还是为主而做，荣耀上帝的名呢？当巴比伦王真诚地谦卑自己的时候，他降服于上帝的权能之后，他就宣告他的人生就是会 worship 崇拜，他会崇拜天上的君王 praise 赞美主，他会赞美上帝 honor 荣耀神，他作出这个见证，向他的人民宣告荣耀上帝的名。尼布甲尼撒王作出了他的决定，宣告他的人生就是要侍奉上帝。我们的人生，我们也都有没有真诚地去做崇拜、赞美、荣耀我们天上的上帝，用我们的人生来到侍奉上帝呢？尼布甲尼撒王的见证就在这里结束了。我们回转头去看看尼布甲尼撒王的第一个梦，金的头就是预表巴比伦帝国，但是之后有个银的帝国出现，若果银的帝国出现了，那就是说金的帝国会复亡。巴比伦一个这么强大的帝国为什么会覆亡的呢？而且他覆亡得很突然的、哦、尼布甲尼撒王将巴比伦城的城墙是起得很厚的，也都做了很多水利工程，即是说就算敌人围攻围城，他都可以在里面生活很久，可以守城守很久。为什么突然间就覆没了的呢？究竟什么原因这个金的帝国会突然间被敌人消灭了的呢？在亡国的那一个晚上，在皇宫里面发生了一个异象，皇帝见到这个异象，惊到面色变白，膝头震到相撞。在那一个晚上，在皇宫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继续去看看但以理书的发展。请唱赞美诗，然后请 Daniel 弟兄为我们领讨三会。
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主你，你让我们又在圣日继续有机会来到侍奉神。神啊，你今天提醒我们，我们世界上一切我们的成就，有什么我们觉得自己为自己觉得有骄傲的，其实一切都是主所赐的。求主你都是给我们凡事都是谦卑，不要以为我们有少少的成功就有我们的骄傲，忘记神对我们一切的祝福。神要我们在每一样的事情都是懂得来到谦卑我们自己，懂得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彰明主、表明主在我们身上，亦都在凡事做出来，亦都是懂得 感谢神，知道主你为我们一切的开路，知道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凡事以主你的事情为先，以至到主所为我们所做的最终都是等我们明白凡事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神啊，求主你都是给我们好好记住，在一切的事情做出来都是荣耀主你的名。我们都在祷告之中要纪念身体有软弱的，求主你继续与他们同在，在疾病床中懂得来到亲近神，知道生命是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都是继续来到保守带领我们的路途，在我们做一切的事情，在我们学到的教训之中，凡事都是活出主你的生命在我们之中，来到荣耀主你的名。求主你答应我们祷告，用奉主你的圣名来求，诚心所愿。